第32集，贺拔银枝听是同荣启比试，当时便来了兴趣，起身拱手，主动向荣启下了战书，而荣启也不推让，起身面向父皇徐徐道：“
微臣斗胆，向向皇上讨些彩头。”
父皇点头：“
如此也算尽兴了，你且说吧。”
他道：“
微臣有两个请求。若是微臣赢了这场比试，一来请皇上恕微臣死罪，二来微臣欲向贺拔小王爷讨要一样东西。”“侯，你要何物？”
父皇笑容里不失威严，他低头顿道：“
微臣不敢说。”“好，若你赢了这场比试，朕便赐你无罪。至于你想要的东西，且先赢了再说吧。”
在他们对话的瞬间里，我眼中所剩不过那一个身影。今日他穿了玄红的官服，青丝高高束在后手，虽不敌往日飘逸，却也清爽了不少。那张略显消瘦的脸庞，因没了鬓发的眼衬，轮廓清晰而深刻，一双清秀的眉微微上挑，与眉下斜飞而神采奕奕的眼相得益彰。那是我喜欢的人的容貌，我只记得他告诉我，他叫秦伟，秦之伟玉，珍奇美好。这是我第一次见他，亦是数次后的重逢。今日他披上新的名讳荣奇。我正愣在一处，顾且行用手指轻轻敲打桌子，冷言道：“
酒。”
我手忙脚乱地帮他斟酒，目光微颤，在顾且行耳旁内忍轻问道：“你什么意思？”我这酒斟得很慢，只为了能将他一句话说完。他戏谑轻笑：“
难道你就不好奇他要的是什么东西啊？”
不经意间，从杯中溢出的酒洒了满桌，顾且行自顾持着帕子去擦拭，唇边依旧勾着凛冽的笑意。他挥一挥手，示意我退下。我不敢再抬头去看什么，心中五味杂陈，百转千回。唯一肯定的事实是，荣奇，他骗了我。他与顾且行自然早就见过面，他认识顾且行，便不可能不认得我。而他依旧粉饰秦伟在我身边那么久，并且致使我看上了他。我不知道他的意图，更不知道顾且行急着让我见到他的意图。我只是觉得自己被他们玩弄，实实在在像个傻子。可是若秦伟就是荣奇，那不是很好吗？我又不知道自己在忧心什么。耳边不时有人在说话，大约是关于那场比试的事情，我无心去听，心下又惊又喜又害怕，神思在惊与惧之间徘徊。顾且行从桌下拉我一把，将我推出两步，踏上宴堂间的红毯。恍惚间，我似乎听到他寡淡轻浮的声音：“
你去。”“
去哪里？做什么？”这场比试倒也简单，不过是给他们一人一把弓，要他们射箭罢了。但那箭靶子却不同以往，此地乃是宴请之地，随便找两把弓尚且容易，但要等人去搬靶子过来，便需要些时候了。贺拔银枝索性提议由活人手持玉壶来当箭靶，每人分射十箭，谁击碎的玉壶最多便算谁赢。真是铺张浪费啊。那玉壶在宫里不值回事，若是在民间，一把玉壶可够普通农家半年的家用。不过这是个在外族面前为国争光的大事儿，向来主张勤俭的父皇偶尔奢靡一把也说得过去。但由此也改变了比试的内容，若那靶子是死的立在那里，放箭的人只消专心放箭就好。现在换了个活人，就算不能给放箭的造成心理压力，却防不住那当靶子的心理素质不过硬，身子稍微晃一晃， 这一箭也就白射了。狐族人好争强，贺拔银之提议刚出来，便有他的贴身侍卫站了出来，抢着去当活靶子。可是荣吉这头却迟迟没有动静。倒不是我们定安国的侍卫如何胆小，而是荣吉乍看上去生得太过白净清秀，平白让人失了信心。便如我第一次见到他时，我觉得这样一个人即使手无缚鸡之力都是不会叫人觉得嫌弃的。顾且行这个小人在我茫然时推了我一把，我便成了那个靶子。搞清楚状况之后，我不敢抬头去看父皇的脸，生怕出了纰漏，暗暗咬牙，我只得硬着头皮走了过去，抬脚之前狠狠剜了顾且行一眼，看到他满脸小人得志的逍遥自意，我一步一顿走得恍恍惚惚。荣奇已经站在红毯中央，我和他之间不过十数步的距离，却仿佛走了很久。我真恨不得一辈子也走不完。我倒不是害怕他拿箭射我，我只是害怕今日看见的他是完全不同的他。在外我扮演惊许，他粉饰秦伟，谈不上是谁欺骗了谁，可自从蔡仁那桩事情以后，他就该知道了我的身份。可他继续扮演下去的目的又是什么呢？我越想越不敢想。终于还是迎面站在他眼前，脚底便忽然抬不动了。我抽着眼皮看他，嗓子干干的说不出话来。实际上在这个时候本也无需同他说些什么。
阿许，
他终于看清了我的容貌，好像非常非常非常的意外，面上惊慌迟滞，不可置信地开口唤我，声音自然是咽进了嗓子里，那口型却做得无比清晰。我慌乱地眨眨眼睛，抽回神思后继续踏步向前。擦肩而过时，他的声音在我耳边低回，
别怕，我不会输的。
自这比试被提起，我就没有关心过其中输赢。若他不是荣奇，这场比试对我来说完全没有意义。这要是换了顾且行上去比试，我当巴不得他失手丢人才好。可眼下那人是秦伟，哦不，荣奇。顾且行既然知道我和荣奇之间的那档子事情，他这样把我推出来又打的什么主意？他究竟是想不想让荣奇赢？我以小人之心夺他，估计是不想。可顾且行作为一国太子，向来注重国家颜面这个事情。这比赛虽然是个小事，但秦伟是吴彦成军队里长大的，吴彦成防备的正是他漠北一族，他们这一比就好像把战争大事化小，比的是两军的实力，这就上升到了士气方面的问题。可顾且行是个小心眼，他跟我有仇，连带着仇视我未来的夫君，也是说不准的事情。我一边朝百步之外走，一边胡思乱想，最后想明白的道理是，不管顾且行想不想让荣奇赢，我自然是想让他赢的。他赢了，父皇就会赦免他一次死罪，他还能从贺拔银之手里捞个宝贝，这买卖不亏。我在艳阳下站定位置，执起一盏玉壶。这玉壶个头虽然不大，但对于有百步穿杨这项神功的弓箭手来说，已经算是深度放水了。可再放水也架不住我胆子小，第一箭射出来的时候我手抖了，玉壶掉在地上滚两滚，那羽箭从我手心下穿过去，携起一阵风旋。而隔壁漠北壮汉手中的玉壶中箭炸裂，贺拔银之箭术精准，惹得满堂喝彩。我远远看到荣奇清淡的笑容，大约是笑给我看的，他要我不必害怕，这一箭算是荣奇输了。我想荣奇说他不会输，定是对自己的箭术有十足的把握。我虽心里怯懦，定也不能再拖了他的后腿，再度执起一盏玉壶。我抬手在壶底托着，以防再次手抖手滑，全部担心他会失手分毫蹭伤我的手臂。但玉壶在手中炸裂的感觉实在不怎么好受， 每每惊得我想跳脚逃跑，又只得咬紧了牙关强忍下来。又是八箭射过来，荣启很争气，我也很争气，奈何贺拔银枝更争气，一箭都没有射偏。只要这最后一箭射下来，若是贺拔银枝中了，比试就算结束了，赢家自然是漠北一族。我虽然感叹因自己胆小失了一箭，却也不算自责。在座的这些人要是知道站在这里当活靶子的是我，定还要群起夸赞本公主之勇气，如何令人钦佩，实乃国之荣耀。然最后一箭射出来的时候，贺拔银枝他也失手了。